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第1070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好法才会有真正的智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1日。在最近一年的实修中，我对学好法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和体会。一，实修中遇到的问题只有学好法才能解决。今年年初开始，我大约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把师父的各地讲法共45本全部都读了一遍。师父在每一次法会上都特别强调学好法的重要性。回忆过去一年的实修中，要是没有法指导，考验还真是过不去。记得那是去年的冬天，有一天临近下班的时候，在单位我无意中听到了2个同事在背后说我的是非。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根本没想起来自己是修炼人，只是本能地用非常恶毒的眼神盯着那两个说我坏话的人，背后对别人说三道四，即使是一个常人也知道是不道德的行为，于是他俩头也没敢抬。我气呼呼地收拾好东西出门，准备坐车回家，刚要上公交车的时候，忽然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举个例子，有这么个人，一上班听到2个人说他坏话，说得很难听，气就不打一处来。师父说的这个人不就是我吗？想起了法的那一刹那，我就平静下来了，也知道了这次考验没过去，心里很是惭愧。到家后，我第一时间学法，我很是惭愧，平时自己只是为学法而学法，并没有把学法和自己的实修时时联系起来，突然间遇到矛盾的时候，根本不把自己当成修炼人，也随着常人的做法在下滑。别人用恶的一面，我也用恶的一面，还是一个常人的习惯和观念。有了这次教训以后，我把我是修炼人深深地印在脑子里，把师父讲的法理落实在实修中，力争做一个合格的修炼人。二，学好法才会有智慧，才更有利于讲真相。师父一直强调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要做好3件事。师父的《红银三少变》这首诗让我醍醐灌顶。如欲强变勿睁眼，向内找因是修炼，越想解释心越重，坦荡无执出明见。我明白了，每个人的缘分都不一样，不去向外求，要向内找，是不是自己做得不够好，是不是自己讲得不够好，把这些自己能意识到的不足的方面提高上来，也许讲真相的能力就会提高上来，讲真相的能力也是学法好坏的一个体现。而且在讲真相中，我还发现了一个现象，有的人你一说，他就认为这功法好，赶紧学，而有的人却怀疑这，怀疑那，这种差异我一直在琢磨，通过学法我豁然开朗，原来我们每个人的来历都不一样，我们讲真相，就是要让那些有缘者能有机会走进大法修炼，完成下世前的誓约，早日圆满随师回家。 也要让那些没有那么大缘分的人也能知道真相，免于被淘汰，也能知道法轮大法好，邪党的迫害是众生的灾难。头脑里装进了师父讲的这些法理，自己通透明白了，才能更好地引导别人，从而更有利于讲清真相。三，学好法，修炼好自己，能改变周围的环境。在学大法以前，我自认为我是一个不错的人，可是学了大法以后，我发现我和师父要求的真善人宇宙的标准相差太远了，我感觉到自己做得太不够了，是时候该提高了，师父才点化给了我。于是我开始向内找，找自己。我体会到，修炼人要是真能做到师父说的，周围的环境立马就变，这一点我深有体会。以前我是一个急性子，无论干啥都是立马就干，而且很执着地要求自己一定干好，同时也要求别人也得跟上自己的进度。这一点如果是我自己单干的项目没有什么问题，一遇到和别的同事搭档的时候，矛盾就出来了。大家一起共事久了，每个人什么脾气彼此都清楚，所以和我搭档的同事总是有压力。我意识到了这是我自私的一面，控制欲强，太执着。于是我试着改变自己，凡事找自己的过错，不再强求别人。我的改变让一起共事的同事也感觉到了，最后的结果是大家都不急不躁地把工作完成了。关系和谐了以后，大家都愿意听我讲真相，我不能在办公室明摆着说，总是拐弯抹角地借着瘟疫，借着战争讲独裁邪党的种种罪恶，再加上九评共产党也为讲清真相提供了珍贵的史料。知道真相的人已经得救了，这是多么神圣的事啊。此时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只有自己学法，认真领会师父讲的法理，法的背后的佛道神就会给你智慧，指导你如何去做。自己做好了，周围的环境改变了，讲真相的目的就达到了，这才算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处师正法了。当然我做的还远远不够，我会时时努力，力争做一名合格的大法弟子。我记得师父在各地讲法中也谈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对自己家人讲真相的问题。由于我对家人没有做到像对外人那样的耐心，没有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导致家里的环境反倒没有工作环境好，这是我今后努力修炼的另一个重点。以上是我实修中的体会，只有学好法才能修炼好，法是指路明灯，感恩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重视修口带来的麻烦，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9日。师父在转法轮中把修口单独拿出来讲，可见修口真的是太重要了。我在20多年的修炼中，因为不重视修口，在不同时期给我带来了不同的麻烦，特别严重的一次竟然对我的身体造成的不正确状态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在我刚得法的那几年，母亲去哥哥家帮着带小侄子，而嫂子和母亲之间却矛盾重重。那时我在外地上班，每次回家都会去哥哥家小住几日，陪陪母亲。开始母亲跟我说嫂子对她和哥哥如何不好时，我还劝母亲要和嫂子换位思考，但每过半天我就跟着母亲的思维走了。听着母亲悲愤的讲述，我不自觉的就从心里讨厌怨恨嫂子了，每次都忍不住跟着母亲一起说嫂子的坏话。每次从哥哥家回自己家后，都会出现感冒症状，要过好几天才能恢复。那时不知道向内找，还总觉得是嫂子的戾气太重， 导致我出现这种不正常状态。就这样一直过了三四年，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是自己不守心性，说嫂子的坏话造成的。于是从那以后，我再去哥哥家就没出现那种感冒症状了。还有一件印象颇深的事情，2007年有一天早上三点多，我起来晨练，感觉嗓子痛得不行，就喝了一点水润嗓子，虽然很痛还能咽下去一小口，没想到不到半小时嗓子就像被堵死了一样，一滴水也咽不下去了，而且完全失声，这可怎么办？那时我第二次遭迫害，又一次失去了工作，于是辗转到千里之外的一座城市，在一家台资公司做普通职员，薪水很低，而且如果哪天我不能上班就要被扣工资。当时我已经修炼七八年了，知道遇到这种情况一定是自己哪方面做错了。我赶紧静下心来，把最近几天发生的事情一件件捋一遍，发现有件事情心里感到有愧。就在前一天，我在单位跟一个年轻女同事说了我女上司的坏话，而且说了大约半个小时，因为我觉得她对我不好。其实当时说这些话时，我就知道自己不对，但忍不住，加上对方也对该女上司有意见，我俩说的投机，就明知故犯地说了，结果导致出现这么严重的病业。认识到错误后，我盘腿打坐，清除思想中那些坏的东西，并虔诚向师父道歉。不到半小时，突然呼一下，从嗓子里涌出一团略软又带硬的东西到了我的口中。我冲到厕所把它吐了出来，看到是铜钱大小的一团似浓非浓、似血非血的东西。也就在此同时，我的嗓子彻底恢复正常。我知道是因为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诚心悔过，师父帮我把嗓子中那块烂肉整体剥下来了。虽然有了这次教训，但我并没有彻底改正，好了几年又慢慢说起人的是非了。印象中是自2015年开始表现越来越差，在不同时期都会冒出那么一两个让周围人讨厌的人，而这个人恰恰也反复开罪于我。关系好的几个同事在一起说起此人如何如何不好时，我也由开始的忍不住插一两句，到最后越说越多，反而成了主角，自己也知道不对，每次说完就后悔，就觉得无脸见师父。但下一次他开罪了我，我仍然又会说起来，反复几年总是如此。到了2019年下半年，有一天我去洗牙，到医院时医生说我满口牙都活动了，牙龈肿得很高，需要先吃药为牙龈消炎及稳固牙齿。我当时还很生气，觉得医生只不过是为了多挣钱而故意夸大其词。我气愤愤地离开医院，回家就去照镜子，不禁骇然，我的牙齿果然大多数都是活动的，下牙龈两边肿得很大，都变形了。更糟糕的是，下牙靠近门牙的一颗牙齿居然高出两边两到三毫米，活动得很厉害，而且还向外翘。要知道我才45岁，况且我的牙齿从记事起一直都是非常整齐的，用周围人的话说就是牙齿像假牙一样整齐好看。我突然悟到，这就是我反复不修口付出的代价。2020年，日积月累的各种心性上的漏洞，最终导致我在发资料时被邪恶迫害。我被非法关到看守所，同一个牢房里的人，素质参差不齐，互相之间的摩擦、磕碰，尤胜常人。在被伤害到时，我还是改不了这个毛病。即使当时不说，过后一旦遇到合适的机会， 还是会说这个人当时怎么怎么不好，怎么怎么不对，等等。越是这样，心里就越不平静，也知道不该这样，可遇到问题就是把握不住，因为把握不住又造成心理的负担，在这种恶性循环中觉得很是心累。直到有一天，我再一次被人伤害，心中气愤不已，总想找个人倾诉一下，其实就是要说别人如何不对，反复压了好大一会儿，都觉得压不住。我对自己说，我这回就是不说，死都不说，不信还能把我憋死。压了一天一夜后，忽然发现这个事儿其实什么都不是。从那以后，我就逐渐能把握自己了。在这过程中，师父也多次给我清理身体。有两次我梦到从口中吐出甲鱼，俗称王八，还有几次梦到从口中吐出大便。我知道不修口，在另外空间里看，就是自己身上有脏东西。在我被非法关押的后期，总会有人说某某指我，从来不说别人是非。若有人说我说了别人的是非时，他们总会说，如果你说这话是别人说的，我相信，如果说是某某说的，我不相信。多不容易呀。如今虽然没有经过任何治疗，但我的牙齿基本稳固下来了，虽然还没有恢复到原来最好的状态，但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我知道差的这一点是需要我继续提高心性的地方，当我修炼上去的时候，它自然会完全恢复的。走过修炼的漫长的20多年，回过头来看看，发现自己在很多最基本的问题上都还没有修好，真是愧对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丈夫被7000度高温烧伤后，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3日。我和丈夫都修大法，丈夫是电工，经常在工地干活。一次在常人网上看到招电工的广告，上面有电话号码，他在电话里和老板谈好，收拾好行李去了工地。干了2天，觉得被骗了，工资低，活却很多，白天忙一天，晚上还要忙到半夜，第二天还得起早干活，为了抢时间，忙得不可开交。那天正在干活，电线断了，情急之下，丈夫忘记了关电闸，带电操作，结果电柜爆炸了，爆炸的声音就像打雷一样，一团大火向他扑来，全身衣服立刻就烧着了。他心里本能地想，师父救我，师父救我。火一下就灭了，他赶紧脱衣服，旁边的人惊呆了，工地的人全往他这儿跑。老板急忙跑过来问他怎么样，他说没事。老板叫人去买药膏，并问他怎么办。丈夫说，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老板从兜里拿出2000元钱，找来纸笔让他写上，以后出现任何问题自己承担，签了名就让他回家了。这时一个工人拿着药膏来了，老板让他抹药膏，他说不抹。那个工人弄开药膏就往他胳膊上抹，他抢下药膏转身去收拾行李去了。收拾好行李，穿好衣服就往外走，在去车站的路上，他把药膏扔了，截了一辆拉石头的车，跟司机说明情况，司机就把他从工地捎到车站。回到家已是晚上7点多了，我正和一同修说话，同修见他回来就走了。我赶紧问他
怎么这个时间回来了，还扛着行李？他不说话，我一看他脸都变了，尖下巴变成又胖又圆的下巴了。我问他怎么了，他解开衣服的扣子让我看。哎呀，从鼻子下边到下巴，再到脖子下面到肚子，所有的皮肤全变成粉红色，两只胳膊都变成紫黑色了。他说，电柜爆炸了，7000度的火，要不是师傅保护，我早就烧成灰了。他从工地回来，一路到家，还没吃饭，感觉饿了，我赶紧做了点饭让他吃了，马上打电话联系一位同修，说明情况。同修说明天他会早点过来。我和丈夫开始学法，发完正念就让他休息了。他不能侧身睡，上半身不能盖被，只好下半身多盖点。早上3点钟他照常起来练功，7点多钟同修买了东西过来了，跟他切磋了一上午，走时再找同修帮助我丈夫发正念，保持平常心，按正常状况对待。下午经常帮我的同修来了，我和他说明了情况，他和我丈夫交流了一会儿，我送他出去，他说咱们应该像正常人一样对待他。我就和丈夫在家一起学法发正念，正常练功。丈夫一天一个样，7天就脱掉烧伤的皮，剩下了白印。第8天他去了同修家，同修很为他高兴。又过了2天，同修包了一个活，要他帮着干，一起挣钱。他干了1天，感觉胳膊不舒服，脱衣服一看，抹过药膏的部位皮肤发硬，抬重东西一抻就裂开出血了。第二天同修又叫他，他说明情况没去，在家学法发正念，2天就好了。在慈悲伟大的师父保护下，在同修们的正念加持下，整体配合，大约1个月他身上的伤全好了，连疤都没留下，长出的新皮肤比原来的还好，人也变得更好看了，一点烧伤的痕迹都没有。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谢谢同修们正念加持和帮助。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对怕与不怕的粗浅认识，作者广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7日。先说怕，在修炼中大家都知道，怕心是大法弟子精进通向圆满的一块大的绊脚石，是大法弟子人神之分的见证。怕心人人有，大小不同。1999年7月20号，邪党开始疯狂迫害大法后，各种怕心表现得更加突出。自己经过2次莫名其妙的怕。第一次，那是迫害开始不久。有一天晚上，当地警察路过我家门口，我想跟他讲我为什么要练法轮功。还没有开口，马上身体就浑身发抖，整个身体哆嗦起来。当时是晚上，对方还没看见我身体哆嗦的样子，我心里想，请师父加持弟子，不要给人家看见我这个样子，才镇定下来，不再发抖，再跟他讲真相，在门口讲了30分钟。第二次就是派出所打电话来，我一接电话，知道派出所主管要我去派出所，他要找我谈话， 马上也是我的身体浑身发抖，整个身体哆嗦起来。我再次心里想，请师父加持弟子，帮弟子把这帕拿掉，不然到派出所怎么见人？就这么一想，身体就不哆嗦了。我就骑自行车到派出所，他们三个人静静地听我讲了一上午。临走时，派出所主管和气地说，本来我们三个人找你谈话，现在变成听你讲了一上午。从那以后，再见到警察，我就不会有那种状态出现。2000年腊月27号晚上12点，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当地公安局长、派出所主管等等近百人，开了很多高级车，从大陆到我家，三层楼站满了人。公安厅副厅长说是来给我们拜早年。那时我们就没有怕，很轻松地和他们对话。后来警察说，其他人见到他们都要低三下四，他们在我们眼里好像没有，那意思就是不怕他们。我说，我们没做坏事，有什么好怕的？所以这么多年来，从居委会至政法委610这帮人，跟他们打交道是常态，因为每年都有所谓的敏感日，他们就会找上门，但我们没有把他们当作骚扰，而是把他们当作上门听真相、去怕心、救他们的好机会。这个环节要经过长期磨练才能做好，才能修去怕的物质。你没有怕的物质存在时，以后的什么所谓敏感日、清零等都不会来找你。有个警察对同修说，跟你们打交道这么多年，现在在搞什么叫你们放弃法轮功根本就不可能，所以没有人去恶意举报，他们是不会管的，因为没有意义。所以在修炼过程中，是我认识到怕心是一种物质，存在大法弟子身体内，怕心越重，物质越多，所以怕心这种物质一直伴随着大法弟子，使你莫名其妙的怕，从思想中反映出各种怕的观念和联想，各种负面思维。那么为什么会怕呢？莫非就是怕名利情受到伤害，怕失去安逸生活环境，怕吃苦，怕失去工作，怕被迫害没正念掉下去，怕亲人子女受牵连等等。因为有这种怕的物质存在，所以大法弟子在实修正实法、讲真相方方面面受邪党的干扰和迫害，就是因为你有各种怕的物质存在，才招来各种干扰和迫害。你一旦受到干扰和迫害，你不敢正面去面对。如果心里产生怕心，选择逃避，或者选择妥协，或者家人出来帮你挡一下，其实这一次去怕心的机会你没有利用好，怕的物质还存在。所以怕心一出来，感觉大法书放哪里都不安全，一有风吹草动，正实法讲真相的事就不敢去做，带着怕心去做更危险。等调整一段时间后，又想走出来做正实法讲真相的事，或者正在做，可能做得很顺利，干扰又来了，警察找上门了，居委会找上门了，家人突然管你，不让你和同修来往，这时怕心又出来了。这样往返，有很多同修虽然修炼这么多年，还是没有走出这个圈。我身边有同修三件事也都做，但有的见到警车就怕，有警察找上门，整个后背发凉。有的几年到现在还说有人在跟踪他，有的在家里说话都不敢说大声点儿，有的从来不敢去发资料或做讲真相的事，有的封闭自己，曾经受过迫害那个阴影还在，致使他不敢走出来。有的因为做资料身份特殊，但是没有触及到去怕心的事，那个怕心还在，还是没有走出这个圈。这些都不是我们同修现在应该有的状态，应该修去它。有同修在交流中谈到向内找，发现自己有怕心，但你只是发现怕心，你要下决心修去才行。怕心它不是向我们发现某件物体，其他的心也是一样，说不要它就没了，它是一种物质，存在你的身体里，
你要经过艰苦实修才能把它修掉。当你没有怕心这种物质存在的时候，干扰就少了，你就能够理智、智慧、平稳地做好三件事。再说不怕，不怕有两种表现形式。第一种不怕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没有深刻认识到老虎伤人的伎俩，在修炼中表现的形式是自我，再加上显示心，做事不思后果，偏激走极端，喜欢搞轰轰烈烈大帮哄，不注意手机安全，不修口，听不进同修的话等等，觉得自己飘飘然，在做三件事中也能表现出一些不怕的举动来。所以有些同修认为他法学得好，没有怕心，走得正，就跟着他转，崇拜他。当你向他提出要理智和注意安全这些问题时，他说你有怕心，没有正念。这样的人，当他受邪党伤到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同修跟着受牵连迫害，造成很大的损失。一旦这样的人受到邪党迫害，因为他做事偏激不理智，可能采取一些偏激的行为，结果造成迫害更严重。当他向邪恶妥协，结束冤狱回来后，很长时间不能恢复正常状态，有的不能自拔，失去机缘。这样的教训太多了。本地有两次大的血的教训。第一次，2013年有一位同修被绑架。在未被绑架之前，这位同修的做事方法就是搞轰轰烈烈，做事不思后果，不注意手机安全，大批量订购耗材，如墨水、纸张、光盘、电脑、打印机等，提供给其他地区资料点。有一次批量订购光盘被扣，一位同修通过亲人关系才摆平此事，还没有吸取教训。由于他会修电脑打印机，其他地区的电脑打印机坏了都拿来让他修，自己也做一些资料提供给当地同修，整天忙于做事。由于自我膨胀和显示心，到处找同修交流，结果有一些同修跟着他，崇拜他，认为他法学得好，没有怕心，又正念，做事多，当时也带动一些人重新走出来修炼。这些同修学人不学法，都听他，围着他转。他发现有同修有病业假象，就组织这些同修去帮助有病业假象的同修发正念，结果病业假象的同修越来越多，今天为这个发，明天去为那个发，每个星期安排满满的，变成专门为有病业假象的同修发正念，其他的事都没有做。有很多同修向他提出这样做偏离法，他根本听不进去，反而认为同修干扰他，组织围着他转的这些同修发正念，把向他提出建议的同修当成魔来清除。当他被邪党绑架后，同修找到跟他转的同修商议如何营救，跟他转的同修说不用，他的正念足以破除这次磨难。结果他的正念没了，反而怨起师父和同修来，认为他做了那么多事，师父不管他，同修也不管他，结果走向邪物，不能自拔。家人同修也不修了，围着他转的同修有的到现在还没有真正走出来，当时被带动出来的这些人也沉下去不修了。第二次，2016年有多位同修被绑架，其中两位是夫妻，在2007年被绑架，他们表现没有怕，真相资料随便放，店内电视酒瓶天天放，电话手机就这样放着，真相资料沿街放，做什么事都表现没有怕。同修向他提醒要注意安全，根本听不进去。他也知道国报在跟踪他，他表现出若无其事。当同修向他提醒是否转移设备，他说正念足，没事儿。11月他被绑架，误判四年，冤狱期满回家没有反思，过一段时间后又开始重蹈覆辙。当时开始用手机打真相电话，他干大事的心没变。买很多手机电话卡分给同修去打，他没有安全意识，也就没有告诉同修打真相电话如何注意安全。为了证实自己不怕， 家里放十几部手机，24小时不停地打。也有一些同修跟他转，效仿他。当同修和他交流，认为这样有安全隐患，加上农村老人早睡，半夜你给他打电话，他会整夜睡不着。还有人半夜接到电话，以为家里有什么大事，这样做不合适。他说有很多人整夜没睡，用伪基站发信息项目，一次性购进几十台。他想购买汽车，用伪基站发信息。购买汽车在同修中争议很大，他一意孤行，还是买了汽车。有了汽车之后，用汽车带同修到外地参加交流会，每月一至两次。带同修到各地参加同修的非法庭审，今天去这个市，明天去那个市，好像是个总协调人。2015年溯江开始了，他到处搞签名，认为时候到了可以大显身手等等。当时也有一些同修被带动跟他转，他用手机跟外市同修联系，外市也有很多同修跟他转。本地多位同修和他一起交流都无效果，反而在同修中制造间隔，说这同修怕心大，那位同修邪物等等。2016年这次绑架，跟他用手机联系的外市同修都被绑架，所以涉及的地方广，人员多，特别是组织每月开一至两次交流会的地方被绑架的更多，所以从被绑架的同修以及大法资源的损失惨重，这是血的教训。这种不怕要不得，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是心性问题，搞不好毁了自己也毁了别人。第二种不怕是修炼人有一双慧眼，能看清邪党伤人的招数，就像武松打虎一样，逃过老虎的三招，把老虎打死了，救了当地百姓。那邪党迫害大法弟子的招数是什么呢？用所谓高科技窃听手机电话、座机电话、定位手机，派人跟踪，派人蹲坑，在门前安装摄像头，偷偷摸摸在同修家里或车里安窃听器，定位同修家里的汽车，不定时到同修家里搞所谓的关心，实为摸底踩点，这些都是邪党的主要招数。我们能看清邪党的招数，杜绝这些安全隐患的发生，把注意安全做到位，邪党就没招了，邪灵也就被清除了，就能救更多的世人。我身边有很多同修这方面做得好，从来不用手机和同修联系。有同修到家里做，马上把手机收起来放好，已经形成自然。有的同修常年累月发资料，有的同修面对面讲真相，有的同修做资料一做18年，有的十多年。他们默默地做，平稳地提供给同修各种真相资料、真相币、大法书籍。这几年来，整个修炼环境比较平稳。但也不要因为邪党有招数，我们就不做救人的事了。邪党有招数，反而使我们做得更好、更理智。有一位同修，邪党在他家对面安装摄像头近10年，丝毫没有影响他做3件事。其中2次发正念，摄像头坏掉，2次人为搞坏掉，最后一次去年发正念，彻底拆除了。所以手机摄像头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注意手机安全，随时都可能招来老虎伤人。以上是在修炼过程中对怕与不怕的粗浅认识，其中提到的人与事，只对事不对人。由于人不理智，或走不出怕心，招来了邪党迫害，已经在承受着很大的痛苦，所以丝毫没有指责之意，只是让我们吸取血的教训，把3件事做得更好。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多学法多练功，闯过病业关，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7日。2004年，我因坚持修炼大法被中共非法劳教1年，在劳教所里，我肉身和精神都受到严重迫害， 木棍打、侮辱、被迫看侮辱大法的书籍和音像、熬鹰迫害等，曾14天被罚站，不让睡觉，腿脚出现严重浮肿，出来后身体出现了状况，走路身体站不直，口渴、浮肿、心跳、血崩，脸色苍白，牙龈都是白的，四肢无力，上楼很费劲，手指肚都是黄色，整个一个蜡人。母亲来我家给我做了16天饭，有一天母亲把姐姐叫来，劝我说明天去医院。没等我开口，当时只有9岁的女儿在我右边坐着，碰一下我的胳膊，小声说，去不去？我没当回事，女儿又碰一下，小声说，去不去？我说，不去。女儿放心了。孩子从小就跟我们学大法，怕我过不好关，就过来鼓励我。送走姐姐，我去卫生间，女儿赶紧跟进来，右手握住拳头，竖起大拇指说，妈，你行。左手又竖起大拇指说，妈，你行。快速左右手交叉竖起大拇指，连续共说了6遍，妈，你行。然后又双手竖起大拇指，连续快速说了3遍。当时我心流泪了，是师父太慈悲了，让孩子鼓励我呀。之后又一天，我在床上坐着，左侧头上方一个声音，你没有病啊。我一直坚持学法练功，没有去医院，姐姐看我不去医院，就给我买一盒贵重的补品，说不是药，再三叫我吃，我也没吃，后来就送给她同事了。一次我和同修去医院，找他在医院当大夫的姨办事，他姨一把拽住我，捏住我的耳朵就给我采血，说我血色素只有几克，告诉我明天来看结果。我一直没去，我知道修炼人没有病是假象，我有师父管，坚定的心没动，但感觉正念不足。同修跟我交流学法，我从喝一口水都要女儿帮，指甲都是软的，十几分钟的路要歇3次，我就开始什么事都自己做，多学法，多练功，否定一切旧势力的安排。有一次同修看我全身都浮肿，告诉我抱轮2个小时，开始母亲姐姐等家人心里都没底，我坚持一个多月，我像换了一个人，脸色粉白，人也年轻了，是大法净化了我的身心，是师父给了我第2次生命。后来姐姐在我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神奇，天天念诵法轮大法好。
节目的最后，请收听文化频道，这一期要讲述的是岳飞以诗言志，中的境界至真至善第一部分，作者明星。南宋岳飞精忠报国的事迹，千百年来为中华儿女世代传颂敬仰。对于岳飞抗金破敌、屡建奇功、保卫中原，人们耳熟能详。从戏曲到评书，从小说到影视，不同的时代都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以诗言志，在中国有着由来已久的传统，在《岳武穆集全宋词》中收录了岳飞留下的部分诗文，通过这些诗词、奏折、记事等文字，可以看到诗人表达心志、心系苍生的超然胸怀。过张溪赠张纨，无心买酒夜青春，对镜空阶白发新，花下少年应笑我，垂垂雷马访高人。这首诗是建炎四年，也就是公元1130年，岳飞27岁时写的。诗人无心饮酒言欢，在镜子面前感叹新生白发，世人都在享受青春，但是诗人自己却在恭恭敬敬地骑着瘦马寻找隐士高人，
高人是超然出世之人，有着对于宇宙天地的洞悉，有着返本归真的修炼之道。诗人用诗歌的形式表达出追寻大道、超越凡俗的志向。据《宋史·岳飞传》记载，在建炎元年，康王赵构即位以后，岳飞上书数千言，劝谏朝廷出兵收复失地，并直言黄潜善、汪伯彦之辈不知进取，一味难逃，应当改变现状，收复中原。上书之后，由于岳飞警示小臣，越职言事，被赶出军队。陆游曾经写过位卑未敢忘忧国，正是此时岳飞内心的写照，并不因职位的高低而忘记自己的责任。东汉马融在《中经》中写道，大哉，中之为道也，失之于耳则可以保家邦，失之于远则可以及天地。意思是伟大呀，中之道用在切近处可以保全家国，用到了远大处，那股浩然之气充沛于天地之间，是可以扶正天地正气的。如果用现代人的眼光看，一个普通的士官怎么还敢向皇帝上书，怎么还指出朝廷大臣的问题，这不是在给自己找麻烦吗？岳飞的忠绝非愚忠，而是发自天性的精忠。孔子说过，忠者德之正也。他常常因为国部艰难而发愁，皇上年纪还轻，可是皇嗣未愈，圣统未续。岳飞私下和家人谈起这件事情，常常是担心的哭了。当自己带兵北征时，岳飞心存国事，并未考虑个人得失，上奏立储。天下人听见这件事，都能感受到他的忠心，没有人不感到岳飞的伟大。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名讳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